薛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打算把它讲完。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我们所有在查经的人，真的让耶稣的话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原来我们天国的人，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成为我们做事的一个原则。求主你教导我们在敬虔的操练上面，从施舍、祷告、进食，帮助我们在这三方面都能够有成长，在我们操练我们、训练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上次呢已经到了第十五节，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先请 Alex 弟兄啊，我们从第十六节一直先念到最后，谢谢。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
阿们。很感恩哦，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很显然的，他就谈到了这个施舍、祷告还有进食，然后后面有讲到不要忧虑，然后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就讲到，就是说你们施舍不要将善事做在人的前头。那我们上一次就讲过，这个善事原文呢就是那个义字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公义的义字啊，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希腊原文呢那个是同一个字。那后面呢我们在第六章的最后面又刚刚听到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如果把这些第五章第六章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 就是他讲的义，不是只有单单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在讲我们在天国的人里面，你跟我要追求的神的国荣耀，神的国降临，耶稣的同在，除了这个之外，神的义就彰显在你怎么去施舍人家，你怎么去怎么样，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怎么样好好的应用你在这世界上所赚的财富。那这个就是第六章一个很显然的一个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在讲关于我们祷告，关于我们进食，这个是一个操练致死老我，这是一个操练让我们跟随圣灵的一个最佳的方式。我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吃东西，没有力气的时候，是我们最没有情欲的时候。如果你饿的有点饿了，你的脾气呢就不会那么暴，你呢看女人也不会动一念，你呢在跟人家的交往当中呢，你会学习谦卑下来。那进食的确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常常进食。为什么要进食？进食就是在跟这个身体的需要在征战，我们在操练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你身体肉体上面的欲望就是要跟你打架的，就是要跟你征战的。那么我们要胜过它呢，要靠着圣灵来胜过它。那么你怎么样让圣灵掌管你呢？就是不要吃太饱，就是不要吃太多东西，你要进食，你要让你的身体不再作为你的主，不要让你身体的欲望掩盖住圣灵对你的引导。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如果说我们让自己身体的情欲，那么我们往往常常在属灵征战当中。那很抱歉，其实这个属灵征战其实是我们不了解或不明白进食。这个进食特别在今天哦，我们礼拜五晚上开始呢，就是犹太历的赎罪日。所以我先鼓励大家啊，今天我们来查这个进食这个 topic， 我相信是有上帝的带领，我相信上帝他要让我们进入那属灵的提升。那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啊，犹太人呢他们按照利未记23章的教训，就是那天要刻苦己心啊。那犹太拉比对于刻苦己心的解释就是进食，就是不吃饭。在进食的当中，不是为不吃饭而不吃饭，在进食的当中，他们要思想以赛亚书第58章。在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前面12节他讲了很多关于上帝所悦纳的进食。这个进食不是只有不吃饭，而是要你去什么？要你去想到别人，要你去想到别人的需要，要你去想到我怎么刻苦己心到上帝喜悦我们，就让我们不增进，让我们关心别人，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不再单单为自己打算。那整个从第16节开始，他说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假冒为善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假冒为善在希腊的原文就是什么，就是表演啊，就是做演员啊。哎，我以前很喜欢，在大学的时候啊，我是做舞台剧演出的，我不仅演，我还导，我还自己编剧啊，大大小小的剧，我那时候有算过，在大学 四年当中啊，我大一的时候还没有参加，我大二开始去参加，我总共大大小小的演出有20出啊，那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哦，在社团上面的活动啊，那那个时候呢，大学真的哎呀，真的太都没有在念书了，不过感谢主啊，我还念了毕业了啊，那我只能讲。演呢，就是你把他演得很像，但是你不是他，所以呢，你可以演的一副非常敬虔的样子，非常会祷告的样子，非常会进食的样子。他故意把脸弄得难看啊。那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服装跟道具，对不对？那你脸弄得难看，那你就涂一点颜料呗。那你让穿着就是破破烂烂的话，你就是一副很虔诚的样子哈。那这个化妆术的，如果是画得好的话，还可以把那个人物呢描述的惟妙惟肖。你弄个难看一点呢，人家说哎呀，你是很久没吃饭啊，你怎么饿成这个样子啊？我告诉你，在舞台剧或任何的演戏当中呢，这个可以把你演的呢，让你呢完全被他的外表给蒙了，会被骗的。但是呢，耶稣在这边讲，哎，你不要像他们那演戏的人哦，你那么难看哦，外面让人家知道你在进食、啊。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他说你进食的时候反而要梳头洗脸。所以呢，他说耶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个沽名钓誉的人哦。让人家觉得啊，你是在很敬虔。这个敬虔是给谁看的？这个敬虔是给天父看的。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哦，不是表演的、啊。上帝知道你跟我，他知道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不要在外表上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赤露敞开的，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掩饰遮掩啊，我们内心的什么情况神比我们还清楚，神知道我们，明白我们，比我们自己看自己都还要明白啊。所以呢，这个别人看不出来，看不看得出来呢 doesn't matter， 无所谓，但是上帝知道，上帝非常的知道。那么这个在跟前面呢那个你们的话是或说不是有一点小冲突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他在这边叫你说，哎，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哎，好像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伪装，可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他最主要的原则是要你要自己克制肉体情欲的事情，这个是不是要让人家羡慕你的啊、哦？你的动机是要怎么样克制自己的情欲？那么父神在暗中查看报答，表示什么？表示父神非常在意一件事情，他很在意我们的动机，他很在意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方式，我们的心是不是单单向着他。那以赛亚书58章、哦、前面12节那他讲的很多啦，我们不要作秀啊，不能震惊啦、啊、不能指摘人欺压人啊，要怜悯贫穷的人，给他们衣服食物啊，使被压的得自由啊，这样子上帝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们的荣光为我们的后盾，他给我们的医治也必速速的临到。这是一个禁食祷告。耶稣也说他在那个登山变相之后下了山，哎，这个他的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一个什么一个听不见看不见的，哎，这个又得了癫痫的人，他没有办法去医治他的时候呢，耶稣说你们除非进食，你们除非怎么样，除非祷告，这个鬼出不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进食呢，事实上是一个提升信心的方式。这个进食呢，是不靠自己的能力，单单靠神的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进食是让神的能力复辟我们。我们原来知道进食是取得神圣能力的秘诀。 这个实在是我们切慕神的医治释放吗？就禁食祷告吧。因为呢，我们可以操练禁食的，你可以操练禁食一餐、两餐、一天、两天、三天，那有人操禁食七天啊，那些呢要看你自己的身体啊，你不要太push 啊，不要太强迫自己啊，我们按照个人的身体状况啊，我们再说禁食是什么对付老我最好的方式。我们心中有意愿这样对付的时候呢，哎，就禁食。禁食就是操练舍己，因为什么？因为你肚子饿啊，你肚子饿了，饿，但是你要胜过肉体，你就是不让肉体吃到他想吃的东西。因为我们人呢，想吃的这个欲望，一直从年轻的时候到老的时候，都一直是，一直在，我这样讲好了，一直在控制着我们啊，你肚子会饿啊，你想吃的东西，想吃想喝那个东西，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操练啊，在我们不是饮食不够的时候，相反的，在现代的年代啊，我们大家都有钱呐、啊，我们都可以吃得饱饱的哈。他说，我很喜欢去吃那个 buffet 哈，自助餐吃到饱，哇，真的什么食物你都可以吃，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吃出来的时候都说，哎呀，下次不来吃了。可是下次还会再去，为什么？因为肚子饿的那一种身体上面的需要，那个力量是挺大的。但是进食呢，就是要超越胜过它，你在胜过它，你不愿意让自己的力气怎么样驾驭你，来辖制你，让肉体在缺乏食物之下变得软弱。那么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只有在这样情况之下，圣灵的能力，你依靠圣灵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宣告圣灵带着我们得胜老我，得胜我们老我的败坏，在禁食当中，在砍断所有不敬虔的私欲和思想。我觉得禁食是操练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他这边讲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我感觉这个是一个操练的一个好方式。接下来耶稣呢，马上就提到了，在六章十九节，他说不要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虫子咬，人锈坏，贼挖窟窿来偷。哈，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呢 ，Equifax 他出了一件大事情哈，就是美国的一个三大信用公司啊，他说他有超过一半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资料被偷了，客户资料包括你的社安号码，包括你的银行，包括你的这个信用卡的号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们就会想说，哇，连这样子的事情哦，诶，都会被偷，偷了以后呢，那银行里面的钱财，诶，就有这个可能性会被盗用。好，那所以呢，这边真的讲啊，说地上啊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啊，当然那是以前了、啊，以前的状况，以前的时代啊，没有什么银行的概念哦、啊，其实有的话，也不是这么的保险啊，但是他在这边讲，他说。你眼目所注视的是地上的财富还是天上的财富？他说你的财宝啊，如果放地上的时候你会有亏损，但是如果你的财宝是在天上的时候，那个是永远不会被偷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会存到永远的。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真实。我们教会最近在这个 fundraising 哈，我们教会在做那个买糖啊。啊，我们买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收奉献。那我会叫大家 ，OK， 你对我们教会。真的愿意支持吧？啊，每个人要写你的奉献的数字。那有些人写的很多，那有些人写的很少。 哎，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有一个人哦，他说我只愿意奉献20块美金，那一样啊，我也说感谢赞美主啊，你愿意有奉献，你就奉献1块钱，你也是奉献了1块钱。那有人奉献数额很大啊，那他也是谢谢他。但是你知道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奉献多的人，他的心就在我们教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真的，你愿意为这个教会奉献买这个堂，那表示什么？你的心就在这个教堂啊。那同样的，耶稣在这边讲，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么耶稣基督呢？他要叫我们人做一个选择。你是要地上的财富，你的眼光是专注在地上的财富呢，还是在天上的财富？而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地上的财富不重要，不是。我们仍然需要赚钱养家，我们还是要吃，我们是要过我们地上生活的所需。耶稣不是讲说，那我们每个人通通都奉献做传道，然后让靠大家来养活，不是？你还是需要什么？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有一定的可以温饱，不要累着家人来供养你啊。这是其他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事情哈。那我们的目光是在银行？是在股票，还是在人的灵魂，还是在天国的义里面呢？是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呢，还是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的问题。既然在这边想说，地上的钱财会有挖窟窿哈，那我们可不可以投资在神国的事业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投资股票？我要不要做生前信托啊？然后在美国一个税法哈，你有很多的财产的话，你有一栋房子，要是万一你过世以后，这个财产怎么分？那这些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要重视这样子的问题啊，免得你的后代为你这个财产产生纠纷了。那我们已经看过一些不好的例子哈，就是台湾呢有一个最有钱的人过世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遗嘱，哇，他很多的财产呢就被他好几个儿女啊在那边争夺啊，一直到现在。那我们也有听到一些的消息，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生前信托没有做啊，以至于呢有些悲剧啊，有些真的是悲剧。那这些当然我们都需要规划，所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专注在地上的钱财，不是专注在天国的钱财的时候，或是天国的财宝，我应该说哈，那我们就地上的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千万不要 go extreme 哈，不要做太极端了。在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耶稣基督他调转我们的眼睛，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第22节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都光明。”那么很多的解经家在这个时候呢，他会对这一句话呢会有不同的解释，那我待会会跟大家讲，我也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或者是讲说平常比较常用的一个解经原则，就是你要看前后文在讲什么，英文叫做你必须要 read the context， 你要看前后文到底在讲什么。那么21节讲到积财宝，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然后呢，第24节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这个，轻这个重这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这 两节当中呢，差了22节跟23节，讲到眼光的问题，眼睛嘹亮啊，还是眼睛昏花啊？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解经的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前面在讲前，后面也在讲前，中间突然差了这一段，那会讲说，那我把这两节拿走了以后，好像呢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如果这两节按照道理讲，也应该是在讲对钱财的观念，如果是这样子的，有这样前后观念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他用眼睛的嘹亮来看，你的眼光是地上的财富呢，你是侍奉马门呢，还是侍奉神国？那么这个就有意思了，因为嘹亮的眼睛，希伯来的，如果用希伯来文来翻译这一段的话，它的意思就是慷慨的眼睛。这个慷慨的眼睛呢，你会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你会补足他的，你不会看，不是说看到人家需要然后跟你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天国的人是会顾及到别人的需要的，你会用一个关怀，你会用一个恩慈的这种眼光要来看对方，他有需要吗？他有需要，他会主动的什么？主动的愿意提供帮助。那么这个另外那个眼睛昏花，那就是恶眼看人啊，就是 evil eyes。因为那个昏花的那个原文就是凶恶的意思 ，evil 啊，或者是红了眼睛的红的眼睛哈。你用凶恶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就表示就是说恶眼 ，evil eyes。那么就是自私的人，是一个吝啬、贪财的人。那箴言里面有两句话哈，那一句话就是说，眼目慈善的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他这眼目慈善呢，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 good eye， 是 generous eye， 是一个有什么？有慷慨心肠的人的眼睛啊，来看到人家的需要，然后会供应人家的需要。那么恶眼呢？恶眼就是昏花的眼睛，昏花的眼睛啊，他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他没有看到别人没东西吃或是有需要，他只看到自己银行账户有多少钱。OK， 那么所以呢，在这边这两节这个眼睛呢，他不是在说眼睛的好坏，他是用眼睛的好坏来说明我们对钱财的观念。是对这个世上财务的看法，以及什么？你怎么样去使用它？你是为自己积攒钱财呢，去让虫子咬，或是让人家偷，还是你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让上帝的国度丰满吗？你要让上帝的旨意实行在地上吗？这些都是需要钱的，那你的钱用在哪里的问题？你是嘹亮的眼睛还是昏暗的眼睛？所以当你有这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到神国的需要，也包括施舍给别人，这是神的义啊，神国的义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义就是什么？他的义就是他的善事，他的善事就是帮助那些贫穷人，就是施舍。所以在这个 giving， 在这个施舍的这个操练当中，是他们犹太人敬虔操练的方式，真正敬畏上帝，真正的要让神的旨意透过你施行出来了，这最好的操练就是施舍，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23节他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了，你的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那这种人就是说，我只会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我这种恶眼看人啊，我只看到我自己的需要，是很自私的，是不管人家死活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这个人的生命的光景是明亮的还是黑暗的，这个跟他的财宝在哪里有绝对的关系。有慷慨奉献愿意帮助人家的那个 spirit 那个灵哦，会带出你生命的光辉，那个是灿烂耀眼的。那么从希伯来原文，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说，你所走的路都是黑暗的。那换句话说，从神的义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只专顾自己的钱财，你只专顾自己的需要，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绝对是黑暗的，你没有爱，你没有关怀，你的生命就是为了自己，非常的自私。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怜悯人，没有帮助人，我就是恶眼人啊。箴言23:6，他说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这意思就是说，像这种不关心人的，号称是基督徒的，不要去跟他交往了，连跟他吃饭都不要去跟他吃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天国的基督徒，天国的得胜者，一定是帮助人的，一定是什么？一定很重视你的眼睛是不是明亮。我们今天人可以在外表都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这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啊，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说我们好像很敬虔，可是你知道吗？你是不是有实际上去帮助人，你的眼睛到底是明亮还是黑暗，这个不是太难能够分辨，不是太难分辨的，分辨不了的，是很容易可以分辨的。那另外从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从眼睛跟那个黑暗，我们不要说就只只单单的看到这个钱财的观念，或者讲说他对钱财的使用啊，我们从一个 metaphor， 从一个这个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他说，我们可以看了，光就代表了啊耶稣的教训啊，耶稣他是光嘛哈，他说他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了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我们眼睛就代表对事物属灵的理解力。身体就代表了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灵。那黑暗就代表人的谎言和意见。那换句话说，哥林多后书4:4吧，他说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我们有很多不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现在呢，我们在加拿大啊，这几天了，看到一则新闻，在加拿大那个 Ontario 安大略省呢，他们已经通过一项法律啊，现在呢，爸爸妈妈已经算是不合法律了啊，因为他们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法案。而且呢，剥夺了小孩子叫自己爸爸跟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们要性别平等嘛，啊，那你爸爸妈妈很显然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可是呢，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啊，所以为了这个所谓的平等，他们就以后就不会叫小孩子叫他爸爸或叫他妈妈，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撼哈，这么一个6000年来的这个家庭结构呢，就被他们在美丽的平等的原则之下就被剥夺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呢，这样子的价值观就是 黑暗，就让我们看不见了，让我们看不见光了。我们以为这个是所谓的自由，这个是所谓的公平，那么就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物，让我们所看到所见到的就是在一个美丽的谎言之下剥夺了我们很自然的叫爸爸妈妈的权利。所以呢很不幸的这样子的事情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我们人真的要开始小心了。我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会遇见这样子的事情啊，听说好像教育部也在搞一些事情啊。但是呢我不知道将来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教会需要准备好。这个不是我们要打的仗，这是仇敌来挑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周密的怎么样去还击啊，因为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太容易啊。那我们如果被谎言欺骗了，被文化教育误导了，不重视神的道德律，那么眼睛必定昏花。所以呢在这一种的环境当中呢，你很难讲真理的时候，人家会说哦，这是真理啊。我们在好像被一个谎言欺骗当中，在一个社会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 good， 什么是 bad，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候，那我们就麻烦了。好的事情会被说成坏的，坏的事情会被说成好的，黑的会被说成白的，白的会被说成黑的。这个事情不仅是在台湾是这样的，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撒旦在根据启示录12章的这个预言呢，撒旦在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意象实现之后，撒旦要被米迦勒天使长摔到地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9月23号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就是上礼拜。那么按照他圣经的顺序呢，现在撒旦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你可以讲说9月23号是一个启示录的一个预言的实现。撒旦现在到地上来了，他会气愤愤的找谁的麻烦呢？他会找教会的麻烦，就是你跟我啊，你是守神诫命的吗？你是爱耶稣的吗？撒旦就要找你麻烦，撒旦就要找你开炮，撒旦就要找你征战。那么弟兄姐妹，你要起来啊，这个不要说没事没事。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起来要反抗，我们天国人要开始为末世开始进入征战。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在世人灾难的期间还有人需要耶稣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就落在你我的身上。因此你必须要刚强，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很稳重，你知道你信仰的是什么，你的信仰必须要什么？要站稳了。别人会有困难，别人会惊吓，别人会彷徨，别人会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救恩的把握，你要告诉他，你要把福音告诉他，你要把这个天国的得胜者的恩膏要传递给他。所以我们要刚强起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想这耶稣这句话讲得太清楚了。我们不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不是说我爱上帝我就不要去赚钱了，我就不跟金钱没有关系，不是的，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赚钱养家，只是你是不是金钱的奴隶。我们要奉耶稣名宣告，我们是侍奉上帝， 我们需要钱，但我们不是钱的奴隶。上帝是我的最好的阿爸父，还有负责任，所以我们轻视钱财，但不是不要钱财，我们需要，但我们不做钱的奴隶。感谢主，哈利路亚。在六章二十四节的最后面有传说哈，耶稣在这个后面他有说，这是那个你可以讲说是在早期教父当中他们有说这个耶稣后面有讲一些的话，这是口传的，并不是说那个直接录下来的。他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没有进食的话，那你就找不到神国了。这在六章二十四节的后面，你就可以 take 一个 note， 就是记下来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写在这个上面啊。但是你可以讲说耶稣在这边念念不忘的就是什么，念念不忘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超越身体的界限，要禁食要禁食要禁食，不然你就找不到神的国啊。我们要侍奉这个国，神的国要透过禁食，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我们对于这一节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财务的原因而做了不讨神喜悦的决定？会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就单单是钱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那我就不愿意？我是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建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哦，刘牧师，建堂的过程当中哦，你会发现到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那我对这句话哦感触非常深啊。在我们过去的好朋友当中认识差不多快30年了，那有几个很熟悉的知道我跟师母的情况，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在买教堂，需要你的支持，这是神国的事业，请你支持。他们连一毛钱都没奉献，而且不闻不问。那这个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是，就对我来讲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跟他太熟悉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起码你可以讲说诶，我现在手头不方便啊，我帮你祷告，连这个都没有。那另外来讲呢，就是有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认识快30年，他二话不说寄来一张5位数字的支票，说我为你祷告。所以当我们收到那种支票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的眼泪都流出来，说我们跟他就是君子之交淡淡的，也没什么特别跟他什么过从甚密，可是他就是为了神的国，他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牧师，他知道我们需要建堂，他就把支票寄过来了。他是在为神国在建立，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上帝你一定要纪念他，他不是为了我，他是为了你。当然另外一方面跟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找他们了。我想说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找你好像就是跟你要钱一样，因为我跟师母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很少跟人家谈钱的事情，因为我们认为你知道这个是要为神做的，你应该会有感动，我们求主给你感动。但是你如果没有感动那也就罢了，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的确是蛮伤心的，因为那个牧师讲的很对， 你在建堂的过程中，你才会找到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见得是跟你很熟悉的，真正的朋友是他知道你在做神国事业的时候他支持你，不见得是你常常跟他来往的那些人。求主给我们正确的分辨的能力。那我们是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舒适呢，享受呢？我们求主给我们分辨，因为这个世界很诡诈，这个跟你要钱的可能他的都不是有很好的动机。从二十五节开始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忧虑的原文呢，是分心，就是把心分的，就是注重的事情就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分心，我们应该是专心于神的国度，不是日用的饮食和穿着。因为神国的事业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那物质的东西不是我们忧虑的。那我们在这点事情上面呢，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个很大的调整。我跟师母在2000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把它重新打掉，做了一个好漂亮3000多尺的一个大房子，两个人住，哇，很爽快。里面的东西都是用最好的，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要一老享受一下，因为在我们这边呢，实在是很辛苦的赚钱，赚完钱以后说，哎呀，两个人几乎就是白手起家，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只能算是小康家庭哈，这个父母也没有钱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自己赚来的。那自己赚来的呢，盖了那么大房子很好啊，我们也为上帝来使用啊，我们家开放家庭啦，我们你知道在我们家庭有家庭聚会啦，很好啊，很感恩啊。然后我们在2年前呢，我们就把它卖掉了。我们现在搬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又小又矮，从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变成一个很小的房子。那我们前几天呢，我们接待一个牧师哦，那他以前住过我们那个大房子，然后现在就是小房子。那他也没说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在学习谦卑啊，因为物质的东西啊，总有一天要过去的。那神国的事业是跟生命有关系的。现在看了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的家很漂亮很大很舒服，现在我们就比较小一点了，虽然小还是很温暖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操练，我们在操练谦卑下来，我们在操练不要被物质控制了，我们看重的是神国的事业。那这个神国的事业呢，从耶稣基督这边的教导，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你们的天父养活他啊，你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他告诉我们，你的心要看到神的国度，不要忧虑自己将来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也不能够使岁数多加一点点，我们也不能够让我们多漂亮一点啊！现在这个漂亮一点呢，现在的科技实在是太发达了。我们教会这个教堂租了一个韩国教会，那我跟这个教韩国牧师稍微聊一聊。那你知道他们韩国这个美容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啊？那这个美容出来的韩国美女啊，怎么都长得有点像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美容师他认为那个美丽啊、是这样子的标准啊，所以有这样的标准以后，就好像一个模子啊，这个制造出来的美女好像都是差不多一个样子的哈、那但是呢，我们讲说 衣服，你当然一个衣服配得好，那当然是会很美。但是耶稣在这边讲，他说这个花还比所罗门还荣华的时候还要好。这一个花只有一天的生命，神还是这样装饰。他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以后在天堂的时候，会以这个永远的漂亮、永远的美丽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一些的东西。所罗门也过去了。所罗门为什么最荣华的时候在这边讲了？因为所罗门最荣华之后他就开始跌倒了，他就开始去宠幸那些外邦的女子，最后还跑去拜那些偶像。你知道一个人在物质生活非常高的时候，他很容易跌倒，他很容易走偏了。就像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人，写了这么多箴言的，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很有道理的，他还是最后跌倒了。跌倒了以后，他的国就分为二了，一为以色列国，二为犹大国。真的是蛮可惜的，真的是蛮可惜的。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你的眼光是定睛在世界上，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还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耶稣答应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物质的生活所需，他替我们担忧。所以这不是我们该担忧的事情，我们该担忧的事情是我们的财宝在天上有没有继续在积蓄，是这些天国的财宝就在你我的施舍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眼睛明亮的，充满的耶稣基督的光来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吗？还是你是黑暗当中只看到自己的财富？所以天国的人是注重精神层面别人的需要，那世界上属马门的人，他看到自己的需要。神的义，我在说，就是善事需要我们去施舍。所以我很感恩哦，在美国，很多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做了很多慈善事业。现在当然最有名的就是 Warren Buffett， 还有那个 Bill Gates， 比尔盖茨夫妇。他们三个人呢成立了一个这个慈善机构。他们这个慈善机构呢，就是把他们财富的一部分捐却出来。然后他们说，他们三个人不知道活到几岁，就是在他们死了之后不知道几年当中，要把他那个钱全部花完。而且他的花的地方呢，他有规定，他找到一个几个他们可以信得过，说你要花要花在这方面。诶，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他找人来帮他花这一些钱做什么？做各种有意义的事情，就要帮助那些人。他们投下很多的资金在研究抗癌的或是特别需要的这些药物，研究经费是从那里来的。我他们真的很不得了，我们真的很感恩这些，他们都在寻找怎么样来帮助改善这个社会。当然他们并不是真正特别注重神的国啊，不是说哎呦我要宣教，哎呀我要救人灵魂，他们好像比较没有做这一方面。但是我相信他们有在做，只是不愿意讲出来。因为你知道在现阶段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投资在教会里面哦，那常常会有人有意见的啊。不管怎么样了，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物质的东西他会加给我们的。在六章32节啊 ，again， 后面呢也有 传说，耶稣基督有讲一句话，他说，六章三十二节，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后面还有耶稣一段话，他说，如果你们祈求更大的事情，这些小事神会加添给你的。这英文是讲说 ，So if you ask for the great things, God will add to you the little things。所以我们祈求神国的大事，耶稣天父就会照顾你那小事。六章三十节，三十三节，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论。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他的义，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添给你们。”所以外邦人需求、祈求的是舒服、享受，但我们求的是神的国的降临，他的义能够彰显在我们人间，或是我们能够影响的世界当中，就是这些有需要的施舍善事需要我们去做的。那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天父必定供应。那么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常常注视到天国的财宝？这个是不是在我们思想当中，我们要常常去完成？我所思所想，就像我们自己有一个生意啊，或者我开店，或者我做任何的事情，我一直想要赚钱，我一直想要赚钱，还是说我一直想要赚神国的钱，让神国的义能够被发扬？你的心在哪里，我的财宝就在哪里。天国人顾念别人的需要，因为他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思想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吗？还是我们只顾念到我们在世界上的财富、地位和享受？我们是眼睛嘹亮还是眼睛昏暗？是对人有施舍怜悯的眼光呢，还是我们恶眼凶恶？这个昏暗，这个眼睛昏暗，那个昏暗就是前面就我们脱离凶恶的那个凶恶，那个是同一个字啊，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还是我们凶恶的看人家，想办法把他身上的钱抢过来赚过来，还是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最后我们是为自己活还是为耶稣活？你觉得哪一种人可以进天国呢？因此我们宣告，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要看重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过于我自身的享受。我宣告我有帮助人的心和能力，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愿意积财宝在天上，我愿意减少自己玩乐的时间，减少自己享乐的游玩。我求圣灵常常提醒我，光照我。最后一节，不要为明天忧虑了。所以我奉耶稣名拒绝为明天忧虑，今天的事今天做就好了。因为明天的事，神会为我们筹划预备，天使会为我们预备的。只要我们放心的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切物质所需他都会知道，他都会预备。但是我们心里面所要忧虑的，如果用忧虑的这个字的话，我们所要去积极思筹筹划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要透过你我的手，把这一些事情，让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透过你的参与，能够彰显出来？感谢主，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我们今天刚好讲到这边，感谢耶稣。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分享，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谢谢。
我想请教，就是刚刚听老师这样解释，这样子分享，感觉就是说，从 从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一直到最后面，一天难处一天当，老师解释的好像都在这个财富跟利益这部分哈。
对。
那还有身上的灯也是，就是说我们眼睛定睛在什么上面。
对。
然后我们对，那都是在讲到财富这一部分。
是的。
我感觉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说这个财富可不可以这样看？就是说我们心中看为贵重的，我们所重视的。
嗯。
还是说他这边的这个经文这样解经是单指财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不曾这样子看过，就是积攒的财宝在天上，身上的灯也是在讲财富，然后同时侍奉神侍奉马门也是这个是在讲财富没有错，但不要忧虑，这个是在讲我们生命的可能就是说一切物质啊，或者说各方面的所需。
对，那也是
讲到金钱方面。对
对，也是财富。
但是像一天的忧虑一天当这一部分好像不单单是只有财富的部分吧。
对。
那好像就是说以前在这个使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不管说是祷告或是说分享教导，
嗯，
我觉得好像一天难处一天当也会用到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
对。
那可是今天听老师这样解释之后，我觉得说以前是自己引用经文引用错了呢，还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使用它呢？
这个要先从两方面哈。第一个，这个你要先知道经文前后文在讲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呢，从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面，都是在讲跟钱财有关，钱财有关系的，甚至连忧虑不忧虑，他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也是钱财啊。我说，我今天吃完了、喝完了，明天没得吃了。耶稣说，不用忧虑啊。那是明天的事情。他说天上的鸟不种不收啊，天父养活他呀，天父一定会养活你的，你放心。那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放心？如果说你家里米都吃完了，明天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说 you don't worry。那你要忧虑的，或者说你要专心的，还是神的国？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要表达的，他是说你不要去分心这一些事情，你要专心在神国的事情上面。因此你对钱财的应用，事实上钱财的应用的确是需要有一些的规划。那我们现在的世代跟以前的世代，那耶稣那个世代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那边的生活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多的夜生活。就像我们讲到祷告，他说你祷告要4点5点起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人那花费在工作上面的时间是以前的人比以前的人要多很多。以前的人大概天黑了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吃完晚饭大概就要去睡觉了。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他可以很早起来祷告。我不是说在为我们祷告的事情在找结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分心，要去忧虑。但是耶稣在这边讲，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天父都养活了，你不用担心这些食物的问题。OK， 那么。这是讲到我们在应用这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但是当我们应用经文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应用的时候的确你可以应用在你自己的处境当中， okay， 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这个 original 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明天的钱财没钱买东西，没钱去吃用需要的。他说这些基本的需要，天父供应，你不要担心。当然我们可以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变成 mentality， 就是 mentalism， 就是属于心理方面的，你不要忧虑，不要忧愁。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忧虑忧愁在当时候没钱买米， 没东西吃，第二天没东西吃，那的确是非常吓人的。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开始想，我明天去哪里借，借不到我就开始抢。你可能会想这些东西呀、啊，但是耶稣说你不要忧虑，今天有的吃，有的睡，感谢赞美主，睡觉，不要忧虑。啊，问题是我们今天呢、忧虑的事情太多了。有些人的忧虑不是忧虑明天没东西吃，有些人的忧虑是我钱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在应用这方面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我相信是可以应用。虽然它的原因不同，但是原则是一样，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的社会世界比以前复杂了很多，忧虑的事情更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也不合适说，你只能应用在你没钱买东西吃，所以你才能够忧虑。不是这个意思，其他事情就不能够应用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但起码我们要搞清楚圣经的 original 的原本呢是什么样子的处境当中，耶稣讲的这句话。当然，我还是赞成可以引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是不是第一，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第二个，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希望啊，把你的未来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你真的交托在他的手中，就像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收藏，也天父也会养活你。你真的相信耶稣一定养活你？啊，我记得我一个带我信耶稣的，在好久以前了、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啊。他说他有一次啊，开车经过一个地方，啊，有一个穿着很破烂的，看起来年纪蛮大的，跟他招手要搭便车。他说他那天不知道怎么样，他从来不去让人家搭便车的，从来不。但是那天不知道，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停下来让他上车，他就让他上车了。他上车来了，身上臭味啊，但是那个老人家呢非常的喜乐，他说你要去哪里哦，我带你去啊。他就一路上跟他讲上帝对他多好啊，上帝对他多好啊。那他一边开车一边在想说，上帝有对你好吗？看你这个流浪汉啊，无家可归啦、身上臭得要命啊。然后呢，他这个流浪汉就跟他讲说，上帝对他多好啊，他真的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明天再说。他说上帝一直在养活他，透过不同的人，透过不同的事情，上帝在养活他。然后今天刚好就是他，所以他呢跟他聊一聊以后，到一个地方去，他帮他买午餐了，让他吃啊，他就在那边继续分享他一路上的经历。他走的时候呢，他还留下一笔钱给这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就高兴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然后他车子开走的时候，他就在想说，上帝啊，真的是太奇妙了，你居然使用我来供应这个倚靠你的人。啊，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见证啦、那他就是说，他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做。他在开车的时候还闻到他身旁那个流浪汉身上的臭味，赶快把车子那种打开啦，然后呢消除那些气味。可是这件事情过后呢，他在想说，感谢上帝啊，让我真正见识到一件事情，这个人真正的是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他真的相信上帝会养活他，他真的一点都不怀疑。所以他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虽然他很脏很破，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啊，我就说，你可能是接到天使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他说呀 ，maybe 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要忧虑，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哦，忧虑的事情太多了。那我们忧虑的可能不是不够钱，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啊，可能是忧虑感情的事情啊，可能是忧虑啊自己的前途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有太多可能性吧。那所以应用经文啊，我是比较可以接受。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啊，因为神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景况情景都写在圣经上面，那你也不要说我引用的是不是引用错了，你也不用担心啊。那的确你可以这样子引用的，但是最主要的是第六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对钱财的看法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到原来积攒财宝在天上，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施舍，就是帮助穷人，因为那是神国的义，神的义彰显，他要我们怜悯贫穷的，因为本来福音就是要传给贫穷的人嘛。所以神国的义跟世界上人要追求的自己的财富好像刚好是两个极端啊。那我们现在天国的人呢，就是说当我们赚钱了，当我们在好事上可以做富足人，那提摩太前书啊，后书前书吧，他讲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愿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好事上富足。换句话说，从一个神的观点，就是上帝让你我富有了，为什么让你我富有？他就是要透过你跟我在好事上富足，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OK， 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宝石？
有，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讲，就是秋生的国神的义，从这边解释的话，等于是说使用我们的财富就是去帮助人，去施舍，那这个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
是，
但是我们可以从除了这一方面的角度去看神的国神的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角度可以去看。因为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他没有能力去施舍的话，那他怎么去求神的国神的义呢？
OK， 神的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禁食，对不对？禁食就是让我们怎么样，不要靠自己肉体的能力，就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靠着圣灵来制止老我。所以呢，禁食呢，有好的敬拜可以带下神国的荣耀的同在，但是禁食呢，可以让神的能力复辟的。OK， 就像耶稣说你们要禁食祷告啊，这一类的鬼才会出去。所以你说神的国的降临，神的国临到，诶，是一个透过禁食的一个方式，神的义是透过施舍的方式。那你说我今天没有办法施舍，我没有办法去帮助，这帮助人施舍不见得是可以财富，你可以，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做这个志愿者，你没有钱没有关系，你可以花时间啊，你可以说 OK， 我把这段时间呢来帮助你， whatever I can do， 不管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愿意帮助你，那种的善良，那种的好心也是一种施舍。所以做善事就是说做神喜悦的好事，都是神的义的彰显。帮助人不见得是只有在钱财上面，只不过我现在是用，因为在这个第六章里面他讲到了大部分都是钱财，就是说你的态度不是要积攒世界上的财宝，你要积攒的是天上的财宝，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就是你顾念到天上财宝，那么你就会做上帝喜悦的事情。那你不见得需要有钱人，不过神如果说 我们很愿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话，神当然很乐意的来祝福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吗？
了解，谢谢老师。
对，那我想因为我们是在讲马太第六章嘛，所以他只有讲这个禁食、祷告，还有这个施舍这三方面。那这三方面正好也是犹太人他们操练敬虔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多讲一些祷告嘛，祷告当然就是说我们需要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啦，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怎么样让人家尊我的神的名为圣，那就是看我啊，我怎么样来代表上帝，我怎么样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光，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世界看见希望盼望，那个跟我这个人怎么做是很有关系的。那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的基督徒的好样式，那就是在扩张神的国度啊，你让神的国可以让人家看到，你让神的义也可以让人家领受到，那不是很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透过老师赐下你宝贵的话语。阿爸父神，我们说在这世上除了你，我们在这世上还有谁呢？除了你，我们还要什么呢？耶稣，是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你。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常常借着禁食祷告。主啊，真是克服己心，叫身服我。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圣灵来掌管我们。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真是靠着祷告，靠着禁食，主啊，你致死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你。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唯一，你就是我们唯一的财宝，你是我们的生命、真理和道路，你也是我们的光。耶稣，是的，虽然这世界在那恶者的手中，主啊，但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让我们常常真的是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主啊，你的灵真是大大的来感动我们。主啊，你来兴起你的儿女，兴起你的百姓。主啊，好让我们成为这世界的光。
谢谢
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让我们真是看顾那苦难中的孤儿寡妇，看顾那贫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主啊，好让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都能够被你来使用。好让你所赐给我们的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是的，你帮助我们。主啊，不求这世上的一切，因为那美容是虚假的，艳丽是虚浮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我要存那敬虔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在你的面前。主啊，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当常常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啊，那其他你都要加给我们了。主啊，愿你真的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使我们都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我也求你祝福老师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每一天都要来求神的国、神的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